今日要读嘅经文记载诗篇25篇4-8节、11-12节同埋15-16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我们又再次回到教会，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今天一同的敬拜，并且一同去思想学习圣经，神他自己宝贵的说话。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已经是七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日，下一个礼拜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翻了一页，就去到八月份了。看到神在我们的人生的时光的流动当中是充满恩典和怜悯的，求主帮助我们，正因为时间走得这么快，所以我们更加好像圣经以弗所书所讲，要爱惜我们的时光，把握机会来到去一同去敬拜和亲近侍奉我们的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的诗篇第25篇，而给今天的讲道的一个主题就命名叫做神是人生导航者。神是人生导航者，大家都会用导航来到去帮助我们的出行或者一切的生活上的需要的，并且显得是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必须。特别我们去到一个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行一条从来没行过的一段道路，你都会用导航。不单止揸车的时候我们要用导航，我们知道那些人特别我们出去打雨的人都用导航，甚至乎有些人说步行去行山行森林都要用导航，甚至乎我们出国去旅行去到东南亚或者去到欧洲都用导航，发觉就是好使好用，好得到帮助。不过有没有想过导航也都提醒我们人生的路是何去何从呢？打开这个地图，哇，原来是很广阔的一片土地，里面有很多条的道路，究竟我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呢？如果我选择错了，那又会怎样呢？如果选择啱了，当然很开心，因为我是顺利去到我们的目的地，要去的地方。大家选择错了，可能我们会浪费很多时间，甚至乎行了很多冤枉的道路，甚至乎可能永远都去不到我们所想要去的地方。人生的路是很复杂，究竟何去何从呢？我们需要导航。不过世界上的导航有时候都出了问题的，导航失灵这四个字经常都听到了，即明明我已经是安装好设计好这个地点路线了，已经设计好了，但是在途中可能出现一些偏差或者有一些问题干扰等等，影响到我们去不到。我留意過一些新聞，就是有些人揸住架車，按住個導航一路指揮他要去他的目的地，點知就越行越遠，並且咧去到一個懸崖邊，前面都冇路可去噶啦，或者成架車就翻咗落去山坡底下，就是因為咧導航裏邊失誤產生嘅呢啲嘅，令到人好迷茫，令到人覺得突然之間好恐懼。一直以嚟我哋認為呢個導航係可靠嘅，係好好用嘅，係完全嘅依靠曬佢嘅。突然之間，佢原來係失靈嘅，或者係失控嘅，甚至乎咧，我哋迷失咗我哋嘅方向，覺得人生好迷茫啊！突然之間唔知點算好，好恐懼嘅情況。其實呢個係經常有出現喺我哋嘅呢啲嘅體驗裏邊去嘅，所以我哋要明白得到世界上所有嘅導航咧，都可能隨時 有失誤失靈的問題。最簡單，如果你的那個的 用導航的那個 device 沒有電的時候，突然間就中斷了，就不能夠繼續來到去進行，或者那個信號 不強，不能夠接收到信號的時候，亦都不能夠行駛使用到這個導航的情況。今天看的詩篇是大衛所寫的，按照聖經舊約的詩篇總共有150篇，而按照那裡記載是寫著有哪一個人是這首詩歌的作者的話，就總共是有100篇是具名有作者的，譬如大衛其中一個，但是屬於大衛所寫的就竟然佔了73篇那麼長的，可想而知他真是一個寫詩篇的一個高手，並且神好使用他在這裡留下了很多寶貴的墨寶，就是他的那些經文或者那些詩歌所印帶出來的那些重要的訊息。神為何這樣使用大衛呢？當然很肯定，就是大衛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被神來帶領，在他人生的導航裡面，他發現到神就是他的導航者，以致他經歷很多的風雨，幾多的災難，他都能夠安然的來到渡過。大衛的詩歌不單止寫得很漂亮，用的詞句很優美，更加重要就是說，因為透過這些詩歌，是將他人生裡面的種種的經歷，不同的經歷都用詩歌來到寫出來，來到表達出來。所以呢，雖然寫詩歌的人要注重一些某些的格式，某些的韻律來到寫，但他不會受到這些的要求來到限制了他，變成就好像得到一個很好的格式，很好的一些詞句，但就沒有到一個內涵，就好像我們現在時興是包裝的，我們怎樣包裝我們的禮物等等，可能我們用在包裝的那個費用或者那個心思意念用了很多，但裡面那個物件可能很一般的，可能很平凡的。但大衛的詩歌就不是這樣的，雖然他寫得很漂亮，但同時他帶出一個意境，他內心的經歷等等，他如何認識神、經歷神呢，都是清楚的來到表達了出來。有人說可以這樣看的，當你打開舊約裡面有些叫做歷史書，包括了譬如撒母耳記上下、列王記上下等等，都有提到大衛的事蹟。沒錯，這些書卷是有記載大衛的事蹟、事情的那些經過，不過唯獨在詩篇裏面是記載了大衛的心跡，這個是不一樣的。所以兩者配合去看，就我們得到一個平衡，是全面去認識到，不單止知道大衛那經過那些是什麼事情，更加了解到他內心裏面究竟他的心情是怎樣的，還有怎樣經歷神在他心中的導航的帶領。所以我們讀舊約的詩篇是要跟歷史書同時配合去看，就會是相得益彰了，並且是同時得到很真實和具體的幫助的。而這首詩篇25篇很特別，就是一首希伯來文的字母詩，因為希伯來文總共有22個字母，而這首詩歌就正是運用了這個技巧和一個藝術的方式，就是將由第一節去到最拉尾的22節都是順著次序，將希伯來文 的字母來到寫在每一句說話的開頭，所以是很工整，而且是很心思慎密地來到去寫的。但是雖然它有這麼多要求，但是卻並不因為這樣的緣故而影響了將它真情的心跡去表白出來，這個就是聖靈的工作和來到帶領了。也都很感恩這些這麼好的詩篇，這麼有屬靈內涵的豐富意義的詩篇流傳到今天在我們當中，讓我們基督徒在教會裏面一同去學習，一同去來到思想的。你發覺大衛的人生是這條人生的路，可以這樣說是一生經歷滿途的坎坷。如果你讀回他的歷史書，你就知道他由童年的時候怎樣經歷很多的艱辛困難，到青年又要開始來到去參與侍奉的時候，但又受到打壓，受到強者的來到威迫，以致要去攞他的命，結果他要逃亡，並且跟他的跟隨者要躲在曠野，躲在洞穴，躲在地底，要避過人家給他的那些追擊和迫害等等，很多的坎坷都
都经历咗做咗君王啦，但仍然都好多坎坷，好多困难。国家里边有好多困难，外边有好多个强大嘅嗰啲嘅外邦嘅敌人嚟到侵扰佢哋，所以佢做咗好多好多嘅事情，就喺佢人生里边好多坎坷嘅经历。又或者你会谂读大卫嘅事迹，你可能揾到你自己在其中，因为你可能都经历过好似大卫生命当中生平里边某一啲事件、某一啲嘅经历或者某一啲心迹。所以咁样你就会更加投入喺当中，你会发觉得到，原来神使用咗大卫嘅人生，都系嚟到俾我哋有好多启迪，有好多嚟到教训嘅。所以喺呢首诗篇25篇里边咧，如果话我哋话神系我哋人生嘅导航，咁首先咧有三件事情我哋要去做嘅，等于话我哋有咗个导航，你都需要开机先得噶嘛，唔系净系摆喺度冇用，你都未启动嗰个导航，咁你咪帮助唔到你咯，你都要用。用你自己的一些的参与投入在当中。诗篇25篇告诉我们，大卫认定神是他人生的导航，但有三件事情他会做的，也都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参考，我们可以这样参考一下。就第一，他是寻求指示，寻求从神而来的指示。虽然他知道神是他的导航，不过他仍要寻求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指示，尤其是在很复杂的人生、很艰困的路程上面，他要得到从神而来的指示。就好像你和我一样，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都需要寻求一些专业的人士去指示我们，包括律师啊、会计师啊、银行的一些的人 或者在教育上面的有专业的一些认识的人，给我们来到一些的指示，以至到我们行在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大卫寻求从神而来的指示的。讲一件事，有一个人咧就受到赌博啊，呢个嘅我哋话一个嘅上咗瘾啊，受到佢嘅赌博呢件事情去捆绑住佢，都不由自己嘅啊，成日都要去赌钱噶啦。咁咧后嚟一位主内嘅基督徒就话俾佢听，话你唔啱噶，赌博系唔啱噶，唔系神嘅心意嚟噶。咁呢个人咧就反驳啦，我打开圣经，圣经都冇话不可赌博呢四个字系嘛，冇啊。不可賭博，找不到啊！即使我可以賭博啦，咁嘅情況，所以佢仍然固執堅持佢被捆綁呢個情況。今日世界上有好多人咧，係被捆綁嘅，人哋已經提醒咗佢啦，佢仍然唔肯聽人哋嘅意見，人已經勸告咗佢啦，佢仍然唔肯接受人哋俾佢嘅意見或者勸告等等，甘於係嚟到被捆綁。咁結果呢個人咧就後嚟諗住就話啊，不如我聽日都要好似平時咁樣就去賭場度賭錢啊咁樣。不過佢係諗起呢個基督徒嗰番説話，就話神喜歡我哋賭博噶喎咁樣。咁於是乎佢夜晚就話嗱咁啦，俾個機會神啦就啊，如果聽日咧我起身嘅時候覺得咧唔係身體唔係好舒服，咁即係證明咧我就唔去賭博啦咁。咁點知我第二朝起身咧，哇好精神好生猛。咁就話得啦，我可以賭博啦咁。但係佢再諗啊，都唔好啦。人哋咁好心意提醒我，咁咪再試多一下啦。就話嗱，而家朝頭早啫，朝頭早而家咧就唔似得今日咁啊，就仍然好灰灰暗暗啊。咁啦，如果陣間下晝咧落雨，即係落雨落一場雨咧，咁我就唔去賭錢啦，即係唔去賭場啦咁。點知到下晝咧就好似而家咁啦，陽光普照喎，陽光燦爛喎。咁佢就開心啦，即係證明我可以去賭錢啦咁啊！咁去到賭場嗰度啦，正要落注之前咧，投注之前咧，佢又諗起呢個基督徒呢番説話，咁佢話：哎呀，再俾多一次機會啦，俾神嚟帶領我啦就。如果我落注嘅第一鋪咧，我就輸咗嘅話咧，咁樣咧，我就唔再賭啦嚇咁。呢落咗注之後咧，賭咧俾佢贏咗錢喎。咁佢就即刻好開心啦！咁即使神都可以賭錢啦，咁啊，連續幾次都係咁，神都俾我指示係咁樣噶嘛，咁樣嚇。結果今日賭錢佢贏咗錢，第二聽日去賭錢佢又贏咗錢，不過佢到第三日再賭錢，佢就輸錢，而輸好多，輸得好犀利，輸得好慘。佢就埋怨神啦：神啊，你又指示我一步一步話可以噶嘛？點解而家嚟到呢度竟然一个嘅咁大嘅打击俾我咧，咁样，其实讲呢个咁嘅事情咧，可能好似一个笑话咁样， 但其实亦都真系表示出好多人寻求神嗰个指示咧，好似系用呢一啲类似咁样嘅方法、咁样嘅心态去揾神、神嘅指示。所以呢个并不是神用咁嘅方式嚟到指示我哋。在我们的信仰的思维里面，经常都有一大堆那些问号，或者这个图画很大堆问题，很大堆问号，为什么寻求神的旨意啊？什么是神的旨意啊？神怎样指示我的？如果神指示我，我是不是一定要听的？等等啊，如果我不听他的指示又会怎样？我们一大堆这些信仰的思维里面的这些的问题，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到处想去找人给个答案我们，但给了我们答案，我们又未必啱聽，又或者未必覺得係合理，又或者未必覺得咧，我願意接受啊呢啲嘅解釋等等。佢最好就回到聖經裏邊去，回到神佢自己嘅説話當中，去話俾我哋聽，究竟我應當點去尋求神佢嘅指示。而家睇呢個詩篇廿五篇今日所讀嘅經文咧，係總共有22節嘅聖經啊。不過我哋只係讀出其中嘅幾節啫。總共22節嘅經文裏邊，竟然有大衛係用咗13次。提到求你，这个你就是神的意思，是求神，向神来直接去呼求。所以这个给我们看到，原来圣经教导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祂的指引我们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从圣经里面去看，然后我们要去祈祷。只是祈祷不够，你还要去看圣经。因为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就已经有充满着智慧，给我们有指示。但我们需要祷告明白圣经里面这些指示是指向什么，是对我们是今时今日在这个情况里面是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提醒。所以有13次提到他有一个祷告，就向神呼吁 呼求，神啊，求你怎样怎样，求你怎样怎样。所以我们要明白，原来寻求神呢不是逐次去计的。有很多人呢就是说，我有事就寻求，没事不用寻求。细微的事情，微细的事不用寻求，我自己决定。大事搞不定才寻求神。其实不是的，寻求神不是逐次这样去计算的，不是零零星星去计算，乃是什么？一生的过程。寻求神是我们一生的历程，一生里面都在寻求神。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不断地去认识神、学习神。所以不要逐次去计算，啊，今次我们寻求神，下次不用了，这样。不是的，我们是一生的过程里面去寻求神祂的带领。你看回大卫的人生都 是这样的，由他青年一直至到他壮年到他老年，都是要学习去寻求。不过当然大卫都有他失败的地方，但他失败之后又能够悔改，又能够回转，以致神仍然继续的带领和使用他的人生。一个著名的哲学家，或者我们都叫他做神学家，就叫奇克果，是一个丹麦的人。他说祷告不单止是要求神去听我们讲说话，祷告是要安静，要安静，直至到你听得到神的声音。所以即是说是一个 一生里面的祷告，一生里面的寻求，我们要学习安静。即是说我们不是嘈嘈吵吵的时候会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要安静。这个安静是讲你灵里面的安静，灵里面的来到 去愿意去倾听神给你的说话。如果我们心灵里面不安静，神的说话来了我们都听不到，或者听不入我们的心里面去。所以究竟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学习透过读圣经去听到神给我们的声音，给我们的话语呢？正如我刚才所说，历史书讲给我们听是大卫的事迹，但诗篇是讲给我们听大卫的心迹，他心里面怎样听到神的声音，怎样按神的心意来到行走的。所以今天看的圣经诗篇25篇第4节，我邀请大家一起读出这节圣经，预备起。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感恩啊，这个话给我们听，他是求神将道路都来到指示他同埋教训给他。我们很感恩，就是人生就是道路，但是神是我们的 道行者， 一直是引导我们每一段路，每一个过程都有神的来带领。求你，这个是一个何等恳切的呼求。今天不要等到说我搞不定了，这个事情太过麻烦复杂了，我才来到去求神。 而是说我们由人生的道路一起步开始，就要来到寻求神的指示和带领。这个是我们一生作为基督徒 一生一辈子的一个学习。人经常喜欢走自己所走喜欢的道路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哪怕爬上高山，哪怕走潜水在深海里面，你都愿意的，就好像这个图画一样，你都愿意，只要你自己喜欢。但如果不喜欢，最简单的路你都不肯去行，是吧？最清清楚楚摆在你前面那条路你都不去行，因为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其实很多时候人为什么喜欢走自己的路呢，是有两个原因的，我都写在这里。因为内心已经有一个偏向，内心已经有一个偏向，所以无论人家怎么讲给他听，提醒他，他都不愿意接受。圣经已经讲到明是这样，他都不愿意听进他的心里面去，因为他内心里面有了自己个人的偏向。有时候都看看啲電視台某啲嘅資訊節目都好有幫助喎，好多人都熱門睇嘅咩東張西望啊，就知道前嗰排咪講有個人，哇！劉德華打電話俾佢啊，又俾發短信俾佢，人哋話佢呢個詐騙嘅，呢個假噶，呢個唔啱嘅，唔係嘅，佢就唔接受嘅喎。邊度會啦？有曬佢成個相擺曬喺度睇啦，係嘛？成個樣都俾我睇曬啦，仲唔係咁？佢唔肯接受，唔肯聽，因為佢內心已經有一個偏向。其实我们看这件事就觉得很好笑，不过想下一层，我们都可能是这样，不过在 另一方面，就是我内心已经偏歪了，再偏心了，就侧重了某一边，所以人家怎么讲呢，我们都不会纠正回的，我们有一个偏向，内心的偏向。而这种内心偏向呢，可能我们年纪越大呢，可能越强的，越坚持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了。弟兄姊妹，为什么读圣经明道理呢，就是这处了，因为透过读圣经能够开启我们过去的那些看不到的地方，或者模糊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内心有对于某些事情，或者甚至对某些人有些偏向，我们要注意，因为这个会影响我们的态度，影响了我们同人的建立的情况。第二是一个不信服的态度，不信服的态度，就是我们已经不信服了，所以无论怎么说我们都是不信服的了，这样的情况。这个呢是很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灵命的成长和我们与神的关系。神很想指示我们的道路，不过我们不信服，我们拒绝。神很想带领我们的道路，不过我们有内心的偏向，已经倾斜了去自己要行的那条路，于是就千方百计用很多的理由藉口说，我这个路是对的，我应该是这样，但其实神说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会不会有时候都有内心的偏向，而且是很强烈呢？只不过我们没有告诉别人，其实在内心里面我们是有一个这么强烈的一种的偏向的，还有一种是对神的话语不肯信服，听是听了，知是知道了，不过不肯信服呢。但是我们常说与神同行，与主同行，但你知不知道与主同行的意思，就是只要跟着主来到走，这个就是与主同行。与主同行我们写得太过优美，太过浪漫，但其实是脚踏实地，每一步是跟着主来到行，跟随主的脚中去行，这个就是与主同行。就是跟着主的说话，圣经里面留下给我们的教导，跟着一步一脚印，一条路一条路地走下去，这个就是与主来到同行。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一个觉得一个 很优美或者很熟灵的光景，但其实与主同行是在很实在在你生活里面去体验得到。我们要与主同行，可能我们会改变自己的偏向，放弃我自己个人的一些主观的看法，因为我要跟着主来走。这个就是我们要寻求从神而来的指示了。第十二节，因为我用只是选了几节圣经和大家分享，第十二节我都再次邀请大家一起读出来，预备起。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这个谁，这个谁人，哪个人？当然他是在问自己，但也在问看这个诗篇的人。没想到大卫，可能他没想到当年他写下这个诗篇二十五篇的时候，竟然能够穿越时代，这么多个年代里面都有人去读他这句说话。当读这句说话的时候， 将我自己的名字摆落去开头那里。这个谁人不是哪个人，是我自己。是我这个人某某人敬畏耶和华的话，这样耶和华神就必指示我当选择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是这样读诗篇的，以致到我们才能代入到大卫的心情心迹的里面去。敬畏是代表着我们将神摆在一个最高的位置，我们敬畏他，尊崇他。所以不是定是这个唱诗歌的时候我去尊崇，而是我生命里面生活当中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情里面，我去敬畏神，将神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神一定会指示这个人要选择行哪一条的道路。正如刚才所说，寻求神的指示不是逐件去计的，例如一生的路程都要交托，在一生的当中去学习怎样去寻求神的指引。这个告诉我们，神会指示我们所选应该要选择的道路。这个来了，这个告诉我们，神不是指明就是这条路，但神指明路，但要我们自己去选择。人仍然有一个责任，人仍然有一个承担，就是要去选择，做选择，做选择。在你一生由出生到后来呢都不断做的，不过很多时候呢做父母亲太爱惜仔女，成日都帮仔女做埋选择。有冇留意啊？做家长我哋知噶，成日都帮仔女做选择，惊佢选择错咗嘛，惊佢选择得唔啱啊嘛，系唔好拣呢个，你要拣嗰个先得噶。譬如读边间学校啦，读边一科啦，系嘛，入边一行啦，哇，好紧张。点解啊？因为我哋爱锡佢哋啊嘛。啊，选择我哋一直我哋都知道咧，应该要点样做。选择嘅难处系乜嘢咧？就系、是、有选择嘅，有啲时候比没有选择更令人烦恼。即系冇得选择，冇得拣，诶是但啦，求其啦咁啊。但系有得选择咧，哇、啊、就烦啦。去食饭啲餐厅度食饭就知噶啦。如果嗰张菜单咧得几列几行，咁啊简单啦，求其啦咁啊。哇，原来有几十道菜单喺度拣，哇咁你就好烦咁。如果一围台十个人，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见，点样选择啊？咁我都要花好多嘅时间，又要开个会啊，要投个票啊等等，先嚟决定。所以有时咧。有选择比没有选择是更加烦恼的。所以在台湾 有一个人出版了一本书，就是说大人学选择。即原来不只是小老哥要学选择，大人都要学选择。我们以为、哎、我大了我懂得怎么选择。其实那时候呢我们被很多我刚才所说内心的偏向影响了我们的选择，自己都不知道。是吧？甚至乎呢我們因為這樣的緣故呢是抹殺了、我們的青年人他的選擇、認為他所選擇的是不好的或者不適合的，其實不一定的。所以我們做大人都要學習選擇，那就是回到聖經裡面去了。聖經裡面有很多原則教導我們當怎樣選擇的，但我們發覺呢神是很愛我們，神就不會強迫我們呢既 要接受，就是即系话所谓咧，即系要硬销一啲嘅事情俾我哋，佢乃俾我哋有机会去选择，让我哋学习点样选择。原来选择都要学习，通过读圣经与神嘅关系，一生去寻求，以致就影响咗我哋做正确嘅选择。或者好最简单，去街市买餸，又或者要我哋要决定去边度嘅，去边度嚟到去度假、去旅行。甚至乎要決定我是做什麼投資，或者我怎樣打發我自己 退休之後 的時間和計劃等等。我們都要學會選擇，可能我們的選擇跟世界的人的看法可能不一樣，但最重要我們知道神是要教導我們學會學識得怎樣去選擇。因為我們明天的生活怎樣是取決於我們今天所做的選擇，是不是？大家想想，你今天选择什么就决定你明天是怎样的了。譬如你买飞机票就是砰砰砰，你在网上买了飞机票，明天就飞了，你不能够就说啊、哎、我不要，你订了的了。有时候很多网上的票没得refund，没得退票等等。所以今天所做的选择就会影响我们明天的生活是如何的。所以神教我们要选择，要学习，要来选择，行正当正式的道路。第八節稍微細了一點，不要緊，大家一起讀出來。第八節一起是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走正路，走正确的路，走正直的道路。神会指示我们的，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大原则、大方向指示我们。而在诗篇二十五篇里面，大卫多次形容到他是一个罪人，他曾经得罪神，在他幼年年轻的时候已经得罪神，所以他不断地寻求从神而来的赦免，他认罪悔改等等。所以在大卫的诗篇里面，时刻有记载他认罪悔改这些事情。但是在当中他认识到这位神是怎样呢？这个提到神的两方面，神的良善和神的正直。良善 God is good， 什么都好的，我最喜欢这句。但神是正直的，神是 upright 的，是正直的，即是不会偏歪的，不会歪歪曲曲的，不会一时一样的，是永远都很正直的。其实这个是两者一个平衡来的。如果你永远都觉得神是良善，神是好的， God is good，这样我们就会随意生活，任意妄为。但神说不是的，我是好的，我是良善，但我都是正直的。正直就是一个原则，生活上的原则。所以这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读诗篇里面有很多感情的句子，但也有很多真理正直的话语在里面的，我们要特别要留意。就好像这个人站在一个三叉路口要选择，究竟走哪一条路，哪一条才是正确的道路。多少时候我们生活里面都玷染了一些罪污，但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归向主，神就会来指示我们行当行的那条的道路。世界上我们经常都听到两把声音，一个就是 yes， 一个就是 no， 一个是啊，一个不是啊，一个要啊，一个不要 啊等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但箴言第三章第六节给我们一个郑重的提醒，很重大的提醒。今天我们唱第三首诗歌就叫做认定神，这个就是诗篇，这个箴言第三章第六节。我都邀请大家一起读出这圣经，预备起。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他必指引你的路。我要认定神，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翻译就叫 acknowledge our God， 你要认定他的，即没有第二个神的，你认定只是这一位神，不要偏左偏右，不要三心两意，你就认定这位神。弟兄姊妹，认定你所相信的神，他是你的牧者，他是你的救主，你一生要跟从他，你要寻求他的指引，不是逐件逐件去计，你一生都在跟随，一生都在寻求。如果这样的话，在你一切要行的事情上面，他就会指引你的路，就会指引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里面，就会得到从神而来的那个指引。而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好好记的，333，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很喜欢的一节圣经的金句，都盼望你都喜欢，我们一起将它读出来。预备来，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这个提到很多个你，即是讲我们。而这个讲圣经里面所讲的我，就是神，神会指示我们。即是每一个人就再一次将你的名字摆落这个你这个字那里，将你的名字摆在这里，我某某人求告神，神就应允我，并将我所不知道的事，又大又难的事，神都要来到指示我们。人生总会遇到一些的艰难，很难做决定的事，很难做选择的事，但神说不用怕，你求告我。就好像这首诗篇二十五篇里面，大卫讲了多少次说求你，多少次啊？13次啊，总共22节圣经有13次讲到求你，求告是一生要做的事情，带着我们做家长的，带着我们的弟兄哥，带着我们年轻人，一生去求告神的带领和神的人生的指示。讲了很长的第一点，就是讲到要愿意来到去寻求指示，寻求从神而来的指示。第二点，在这个我们回应神是我们人生导航者的时候，就是说愿意等候。就好像这个人一样，他脑袋里面很多时间，很多时钟，每天都在等候，每天都是等候。 原来等候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由我们出世没多久就要 学习怎样来到讲说话，怎样来到行走，怎样来到做事，怎样读书，怎样明道理，都在一个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能够跳班的，不能够急速进行的，必然是有一个程序要去等候。在寻求神的指示，让他做我们的人生的导航者的时候，你都要愿意去等候。愿意，这个愿意是出自你，是你愿意等候。神好想你等候他，你愿不愿意等候他呢？这个是我们要来到注意的。当人面对困难的时候，通常人的习惯就会急不及待，等不及，就要谋求自己的方法解决个问题，是吗？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的人的。有些人反应很快的，即刻想办法的，人家未讲完，脑袋就在转紧的，有什么办法呢？或者找哪个帮手，找哪个地方等等。其实我们常常都犯这个毛病。圣经已经讲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给我们，就是出埃及的时候，当摩西被神征召上了山上去领受十条诫命的时候，下面那班以色列百姓怎样作反了，等不及了嘛。哇，摩西去了这么久，怎样啊？有些人就立即说，用我们的方法啦，好像埃及人这样 去拜偶像啦，我们用了金色拿下来融成一只金牛啦，去拜啦。因为牛是代表生命，牛是代表能力嘛，等等的意思嘛。他们急不及待用了这些人为的方式，但是错误的选择，结果引起神的愤怒，大大的来到惩罚和治理他们。这个就是一个很活生生很明显的一个事例，不要太过急不及待用了人的那个方式，都要学习愿意等候神。但是很多人呢，一边等候神，一边就做了神的后座司机，所谓 backseat driver。 你知不听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前面开车，后面有个人经常给意见你，哎，不要这样走，转左了，不要转右，你走得太急了，走慢点，你不要太慢了，走快点，冷气又不够冻，冻得滞又会暖一点，很多在背后很多声音。我看过在英国有一个汽车协会的网站和一些汽车保险业的建议，就是当一个司机驾车的时候，同车的人的说话要小心，因为你有个责任的，就不是说，哎，你驾车我们聊天就可以了，你不用，其实不是的。同车坐车的人的说话会很多时候会影响了这个驾车的司机他的情绪和他的判断的能力，他不知道听到哪一个说，是吧？等等，但很多时候我们结果产生了交通意外，等等很多的问题就出现了。但很多时候呢，我们不会这样做，不过在灵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做了一个这样的角色，就好像就指指点点告诉神，我想这样，我又想这样，神你要帮我做这些，就是我们的意思去来到左右了神，就是说好像神就听了我们的说话一样，来到去带领我们。其实不是的，如果他是带领者，就是我们的带领者，他是我们的导航者，就是我们的导航者，我们要听从他，要跟随他。过去我们可能我们有这些偏向，但求主帮助我们要将这些偏向来到改变，甚至乎来到摒弃这些偏向，让神真的做我们人生的导航，来到带领我们。第五节，我们一起再读这节圣经。第五节，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这个就是大卫认定一件事，刚才说要认定神，大卫认定神是拯救他的神。所以大卫他不是坐在神 的后面做那个后座司机，他指挥神做什么做什么，而是我终日等候神。终日的意思就是我经常都等候神，不是说呢我心情好才等候，心情不漂亮就不等候，不是，我终日都等候，无论什么情况我都等候神。等候神原来是一种灵性里面的操练和学习。当我们越等候神，我们越发现到原来神是何对我们何等的美好。巴不得我们都回到去从前年轻的时候，我们等候我们自己的爱人，等候我们的恋人的时候，我们很甘心去等候，并且很开心去来等候，要做足准备去等候，是不是？巴不得我们盼望我们回到从前。但是这里说是终日要等候神，以致到呢我们能够经历得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你要愿意等候神。 大卫就是经历了等候神这件事情了。你看旧约的历史书里面的事迹是告诉我们听，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被撒母耳高立了去做君王，当时很年轻，但是呢这件事情是高立了他，已经认可了他一个君王，不过他还未就职，用我们今天说还未上到位，他仍然有十几年在这里争持，首先要面对着扫罗王给他的追击和打压，又要面对着很多敌人的侵犯等等，到了最后等了十几年之后，终于经历了很多事情，他才能够登上这个王位，登基作王。所以他要学习等候，再等候，不断的等候，这个岂不亦都就是我们的人生。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这样的，一开工就希望望收工的，是吧、都是等的情况的嘛，一开工就希望拿到人工的嘛，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嘛，我们都要等候的嘛，是吧、或者我们 一开始呢就希望看到终点的，人总是希望这样，一起步希望去到终点，我们只是这样，但神要我们学习等候等候等候，由年轻开始打工，要等到、退休年龄到了我们才可以拿到 pension， 这个就是一个等候，要经历很多的来到学习一样。正如有一位圣经学者叫做帕克莱，他曾经说，虽然这个帕克莱有些解经的地方未必我们所有人都同意，但他入某些说话是写得很好的，他其中一句说话这样说，他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经历都是为了要让人有机会去思想神，为什么神给这些经历我呢？要思想一下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为什么让我们在经历里面遭受到 有些烦恼、有失败、有挫折、有不开心，甚至受伤害呢？是给我们机会停下来去思想神。如果我们一帆风顺，一条气直走，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去思想神。有时神要我们稍微受些伤， 要休息，要疗伤，在这个疗伤治疗期间，我安静，我去思想神，其实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 要去寻求神的指引，但第二是乐意愿意去等候神，因为在等候的当中，神给我们有很多思想，有很多经历和学习。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出这节圣经，二十一节，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他继续讲等候神，但等候神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骚扰的搅扰，有很多试探来的。所以大卫的祷告 很真诚，很坦诚的说，但愿纯全正直保守我的心，保守着我，不会在这个等候的过程里面我等不及了，于是乎我就 去犯罪，好像扫罗等不及撒母耳来就自己去献祭，结果就受到责罚。纯全 integrity亦都可以解釋做一種誠信，正直是 uprightness， 即是說我們不會因為隨意的來到去就去更變或者去妥協，要按著真理去做，因為神就是正直的神。所以你都是 要禱告求神幫我們，不會在這個等候過程裡面等等下等不及，我就自己自把自為了，我就決定了，求神幫助我們。等候神仍然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功課的。箴言书第十章第九节嗰度话，我哋一齐读啊，好靓嘅一句说话。第呢节圣经，一齐嚟吓，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亡。系咪写得好靓咧？系嘛？俾我哋一啲嘅人生嘅金句嚟嘅，即系你行嗰条正直路咧，你会安稳嘅。你以为哇，我走捷径咧，走歪曲嘅路咧，最终最后系败亡败路出嚟嘅。求主帮助我们，以致到呢我们要专心倚靠神，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第三最后了，在这个大卫的诗篇二十五篇里面，怎么去经历神是我们人生的导航者呢？就是我们要摆脱那些缠绕，因为人生在世上这几十年里面有很多东西来缠绕我们的。大家知道什么叫缠绕，就是缠住晒，围绕住晒你，就好像这个图一样，就好像有時候我們發覺就好像走不出去，或者發覺連呼吸不到等等的情形。人生有很多的纏繞，那些纏繞可能來自外面的世界，是人的聲音、人的說話、人給你的態度，或者大環境 的情況纏繞我們。 但更重要就是人内心自己的缠绕，人给他内心里面的思念欲望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企图在那里缠绕着我们。我又好想跟随主走主指示我们的道路，但是又被里面的缠绕着我们，结果我们进退两难，好像呢走来走去都走不出那个死胡同，走不出那个困局这样。所以大卫教导我们要摆脱那些缠绕，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我们要去做的。第十七节很漂亮的诗篇，我们都不厌其烦一起来再读一下。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呢度就佢就话我心里边有好多受苦啊，呢就被佢嘅心里边嘅受苦将佢嚟到缠绕住。佢认为呢就系我祸患，点能够摆脱呢？就继续去祷告求神。佢话神啊，求你救我脱离呢啲咁样嘅祸患。唔知道讲到呢度，你会唔会有啲同感？就内心里边有好多愁、忧愁同埋苦恼嘅事情咧。这个叫做受苦、忧愁和苦恼的事情，可能过去有的，可能现在都有的，可能没有人知道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我们就常常被这些内心的受苦围困着我们，走不到出去。于是乎我们又发觉，因此我们的信心好像不能够成长，灵命又不能够长大等等的一个情况。有一种的理论就是讲到咧，点解有啲人咧将一啲记忆咧，一啲特别啲唔好嘅记忆咧，系深深嘅，好似烙印喺佢心里边咧，系不能够磨灭嘅，唔能够忘记咧。佢就称呼呢种叫做咧闪光灯嘅记忆，或者术语上应该讲叫镁光灯里边嘅记忆，即系好似影相咁样一个一闪，嚓咁啊，哇！你就好似突然间咧就即系。满天星斗，即系好深刻难忘。又或者你去做一啲眼科嘅检查，可能你都有呢个经历啦。那个专业嘅人员就叫你坐喺度，喺啲望住，望住喺好黑嘅一个房间里边，望住擘大你嘅眼，突然间就擦咁，系嘛？就闪，跟住就话哇咩满天星斗，我身在何处？我喺边度啊？要隔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先至能够平复，所以唔能够立即走去揸车嘅，要坐一段时间。啊，一个眼里边可能仲系觉得好似浮下浮下咁样。其实佢用呢个咧就形容到咧，人生里边有好多呢啲叫闪光灯嘅记忆，又好深刻，好难磨灭。咁呢啲可能一啲，譬如有啲人突然間有一個意外嘅事件發生，呢、這個意外太震撼啦，令到佢咧，即係人哋一提起某啲意外咧，佢就立即好驚慌。或者有啲人曾經譬如有啲人試過有經歷過地震，哇！咁一睇到新聞報道講地震啦，哇！就已經心都震埋，就好驚啦，好彷徨啦，或者咧即係好似咧，就完全都不知所措。等等，或者有啲人受過人哋嘅傷害，譬如俾人哋咧嚟到去咧嚟到去呃佢啊，或者咧佢太過信任呢個人，到頭嚟佢發覺咧佢所信任嘅人就係欺騙佢嘅人，咁呢個打擊係好大嘅。咁於是乎咧，一講到類似嘅事件嘅時候咧，佢就唔能夠忘記咧呢啲咁嘅事情。人生裏面有好多咁樣難以磨滅嘅記憶，所以大衛第十六節話：我是孤獨困苦。好孤独，好困苦，因为人生里面亦都有好多呢啲嘅际遇，就好似呢个图咁样，佢可能喺个笼里边，佢影得唔系几清楚，喺个笼里边喺度仍然喺度努力工作，好努力拼命嘅工作，日以继夜工作，但系内心里面好孤独，好受苦，又或者可能佢透过互联网可以同外边嘅人嚟到沟通，但系仍然内心里面好孤独，好困苦。大卫表达出佢呢种嘅心迹。不过在第十五节他又马上转眼来仰望神了。第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哇，这个祷告太好了。也都是他认定神。他认定了呢，他要仰望神，神会将他的脚拉出来。为什么脚是很重要呢？因为脚就是行路的嘛。但如果我们的脚被一个绳索捆绑住，我们就行不到，甚至乎不能够自由行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网罗，敌人就很喜欢用网罗来捕捉那些雀鸟或者动物。我们很多时候都不下不小心被网罗来困住， 但是我们唯有仰望神，才能够将我们拉出来。你留意到就是靠你自己的能力，你试过被人用个绳索箍住，你越扯就越箍得越紧的。唯有有人帮你从外面将解开这个绳索，将你拉出来，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要依靠神，做我们人生导航者，走出我们人生的那些苦困或者那些迷茫的当中。所以仰望是说的你什么都不看的了，你两只眼睛什么都不看，你只是看一件事，就是专心盼望在神的树，这个为之叫仰望。而仰望即是抬起头来。很多人一生很多内心里面的困苦，所以令到他成日耷低头的，即是呢即没有心机做人。但我们抬起头来，我们更加不要摇头叹息。摇头即是代表叹息，代表否定，代表很消极，但是我们要抬起头来仰望天上的神，我们的父，他会带领我们，他导航我们的人生。所以看回转头，大卫又写了另外一首诗篇，诗篇37篇第五节，那里这么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怎样啊？他就必成全。将你的事交托在神，倚靠他，他就会为你解决你的问题，将你的脚从网络里面拉出来。不过留意第一句说话，当将你的事，你的事不是人家的事，是你的事，是你内心里面的事，是你过去那些困难痛苦，那些难忘的回忆和经历不断在伤害我们。我们今天是不断被过去的那些问题所缠绕，被过去的伤害是来到去侵蚀我们，但唯有将那些事情都交托在神的手中，完全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到处理，让神去导航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这样圣经说祂就会为我们来到成全的了。最后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你是是否愿意摆下你手中自以为是的地图，让神来到导航你人生的旅程？有人说我都几十岁了，我都在退休时刻了，还讲人生道路好像会不会太迟了一点，你对后生的讲就对了，对我这个年纪什么讲啊。我想跟大家分享，我都是一个退休 的时期里面，但我又发觉我们过去那几十年努力去经营我的人生，做很多事情，继续交托我年轻的时候的道路在神的手中，难道未来这段还余下的人生的道路，我岂不是更需要交托在神的手中，以致我能够用中国人所说是得到个善终，得到最好的福乐？余下的人生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很多，但仍然是一条停不了的道路。既然我在过去将我的人生交在神的手中，那未来这段日子我其实更加需要交托在神的手中，让神导航我自己和大家人生的路程。总结一句说，诗篇25篇说的是神是我们人生的导航者，说了三点：我们要寻求神的指示；第二，我们愿意等候神；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摆脱所有的缠绕，将你所有的事交在神的手中。好，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三一颂。